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焦点新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拜登政府提议严控外国实体或个人购买土地，剑指中共；美国担忧俄乌战争令中俄趋近；时评人说两个独裁国家利益与共；白宫表示中共乐见美国陷入债务违约混乱。拜登和国会领导人下个礼拜将讨论债务上限。参议院跨党派法案出炉，将授权美台洽签租税协定。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礼拜四，拜登政府扩大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一项管辖权，在国家安全审查名单中增加了八个军事设施，以增加外国实体或个人对土地购买进行的管制。商议增列的八个扩大范围的覆盖半径为100英里范围，它们包括加州 Palmdale 的空军42厂、德州阿比林的大斯空军基地、南达科他州博克斯埃尔德的埃尔斯沃斯空军基地和北达科他州大福克斯的大福克斯空军基地。联邦政府做出这一项最新提议之际，美国的外国对手，特别是中共对美国土地的所有权，越来越受到州政府和公众关注，包括佛罗里达州、德州、维珍尼亚州和南达科他州等共和党领导的州已经开展了州一级立法工作，以对外国购买美国土地加强限制。另外，这个举动与引起全美关注的部分案件有关，譬如2021年秋天，一家中国公司通过它的子公司美国浮丰公司购买了370英亩的农田，准备在北达科他州大福克斯市建造一个粟米加工厂。但是这片土地距离大福克斯空军基地不够15英里。这个基地拥有敏感的无人机、卫星和监视技术，是议定中的八大增列项目之一。2022年12月，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认定浮丰项目土地出让不属于委员会管辖范围内的受监管交易，这个项目继续进行。直到1月底，空军才表示商议的项目对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对我们在这个地区的业务有近期和长期重大影响风险。外国投资委员会目前已经有一份罗列了超过200个军事基地的清单，在这些地点周围，非例外房地产购买或租赁被认为是受监管交易的。国防部定义受监管距离可以在1英里半径，亦可以在100英里半径，或者是领土边界。只有在城市化或单户住宅区的交易可能有资格成为例外。5月4号，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埃夫利尔·海恩斯和国防情报局长斯科特·贝里尔中将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关于全球威胁的听证会上作证。美国情报机构认为俄罗斯领导人普京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了战场现实。海恩斯对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成员说，我们的评估认为普京可能已经缩小了他的近期野心，变成巩固对乌克兰东部和南部被占领土的控制，并确保乌克兰永远不会成为北约盟友。海恩斯说，俄罗斯军队在4月份获得的领土比前三个月中的任何一个月都少，因为他们似乎在前线已经从进攻行动过渡到了防御行动。国防情报局局长斯科特·贝里尔中将则表示，俄罗斯的地面部队依靠后备役人员和后备设备，但贝里尔警告说，俄罗斯地面部队的退化不应该被视为整体疲软的表象。海恩斯和贝里尔都告诉议员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令到莫斯科和北京的关系更加紧密。中共和俄罗斯外交部长4号在印度举行闭门会谈。台湾资深时事评论员桑普律师对希望之声表示，中俄外长的见面其实透露出中俄还是有话可以讲的，就是软中有硬，硬中有软，目的是要套路俄罗斯变成中共的小兄弟，同时亦希望俄罗斯能够了解中共是唯一可靠的盟友。桑普说， 实际上中共和俄罗斯两个独裁国家都只有权力和利益的牵绊，没有价值和道德的问题。所以他们利益与共就在一起，利益分开就分开。同时显示出给其他国家看，我中共和俄罗斯有交易，无论是在贸易上、军火上的、粮食上的有交易。那你们看看要不要制裁我呢？如果说来制裁我的话，那就等于说你就将我绑到和俄罗斯在一起。你们不制裁我的话，就等于放我做快乐第三人。我觉得中共的角色就是有这样的意思，也是争取其他国家和中共来对话，来调停。所以这几个不同的套路都是中共欺骗性的部分。他希望国际能够加以施压，等到中共知难而退。目前国会两党正在就美国债务上限和政府开支过高等问题进行磋商。白宫管理及预算局局长杨恩星期四告诉记者，如果华府未能够顺利延长国家举债上限，美国的超级强权竞争对手中共将乐于看到美国的体系混乱，他们乐于看到我们没办法进行基本工作。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星期四较早亦都警告说，中共和俄罗斯正希望激起美国功能失调的看法。他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表示，总体来说，俄罗斯和中共都希望透过信息操作来表明美国内部混乱的情况，来感觉到美国没有能力好像一个正常民主国家一样地运作和治理。海恩斯说，债务违约几乎肯定会加剧全球对美元价值和美国机构与领导力的不确定性。目前国会的共和党人和拜登的民主党人正在同意如何授权更多借贷，或是将面临国家首件的债务违约上进行协商，但能够协商的时间已经不多。一旦违约发生，可能会在美国和世界各地引发严重的经济混乱。而礼拜四在参议院举行的听证会上，民主党人审查了众议院共和党提出的削减联邦开支以换取提高债务上限的法案。民主党表示，上个礼拜在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通过的立法将削弱儿童保育、教育和其他政府计划，将对经济造成损害。众议院共和党法案的核心是将大量年度政府支出缩减至去年的水平，削减幅度大约是8%，并在之后将每年的增长限制在1%。白宫预算办公室主任沙兰达扬星期四表示，白宫和众议院共和党人将讨论将债务上限延长几长的时间，不排除任何延长可能性。今年一月，财政部长耶伦通过非常规措施暂时推迟了这一场危机，亦即是在付款到期的时候在政府机构之间转移债务的创造性会计行为，暂停对货币买卖的投资，并暂停对政府工作人员养老金计划的投资。但是即使采取了这些措施，美国财政部和大多数经济学家仍然估计美国将在6月初达到债务上限。一些经济学家警告说，如果$31.4万亿的美国国债首次不能够支付利息，会引发广泛的全球后果，包括美国信任评级下调和美元贬值，这个可能会导致股市崩盘和经济衰退。很多共和党议员认为联邦政府支出太多，一些人建议拒绝提高债务上限以控制支出。上个月，众议院共和党人以微弱优势通过了将债务上限提高$15,000亿的立法，以换取削减政府支出和结束去年通过的清洁能源减税计划。但这项立法没有机会在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获得通过。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今个礼拜表示，共和党人不会同意在不削减开支的情况下提高上限。拜登和在参议院占微弱多数的民主党人则希望提高债务上限。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星期二对记者表示，民主党支持一项无附加条件的债务上限法案。这项法案将规定截至到2024年12月31日的上限。为了化解僵局，拜登已经邀请麦卡锡、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 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弗里斯、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九号在白宫会面。为了解决美台双重课税问题，联邦参议院两党外交领袖星期四提出一项法案，名为《台湾租税协定法案》。这项法案授权拜登政府与台湾洽谈签署租税协定，处理美台双重课税问题。这项法案是由民主党籍参议院外委会主席梅南德兹、外委会共和党首席议员李契、外委会亚太小组主席范霍伦及外委会亚太小组共和党首席议员罗姆尼共同提出。法案指出，美国在同全球65个司法管辖区都签有租税协定。台湾作为美国前几大贸易伙伴及全球重要经济体，加上它的战略重要性及面临日益严重的中共威胁，美国应该进一步强化与台湾的经济关系。法案表示，美台如果签署租税协定，将在促进双边投资贸易、强化双边关系上扮演关键角色，并鼓励其他国家增进与台湾的经济联系。梅南德兹透过新闻稿表示，台湾是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重要经济伙伴，双方共享很多基本价值与利益。台湾亦强健参与全球及美国市场，对供应链韧性及美国未来经济安全至关重要。他说，面对北京不断使用威逼手段，试图阻碍台湾在国际的经济参与，所以推动美台经济关系比以往来得更加重要。我期待与两党同仁合作，确保法案的通过。参议员李契亦指出，美台租税协定将能够降低不必要双重课税，避免逃税，并且移除双边贸易障碍。他强调，在台湾面临越来越多来自中共的侵略与威逼之际，强化美台经济关系不单止符合美国利益，亦比以往都更加重要。